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参议院今天将开始调查零工经济当中工作安全影响。热带气旋塞罗哈猛烈袭击西澳沿海地区城镇，印尼的爪哇岛岛屿发生六级地震，澳大利亚正考虑就中澳葡萄酒出口贸易争端向世贸提出申诉。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澳大利亚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已经没有时间表，联邦政府最初计划是将十月定为截止日期，为澳大利亚的所有人接种疫苗。推迟进口疫苗构成一个问题。上周，由于卫生部门担心血凝问题，卫生当局建议仅向50岁以上的澳大利亚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这使得疫苗接种无法按计划完成。总理莫里森说，鉴于不确定因素，他不会为完成疫苗的首次接种设定目标。迄今为止，澳大利亚人已经接种了超过110万剂的新冠疫苗。澳大利亚医学会向全科医生保证，如果他们的病人在接受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接种之后出现严重的副作用反应，将无需承担法律责任。在卫生部门认为阿斯利康疫苗可能会造成罕见的血栓而不推荐50岁以下人群之后，许多的全科医生停止提供接种服务。联邦卫生部长亨特表示，虽然建议50岁以下人群接种辉瑞疫苗，但目前可供大量使用的只有阿斯利康。
Australia already
澳大利亚已经制定了疫苗赔偿协议，我们在这里所说不仅代表政府立场，也基于司法团队提供的建议，所以医生们无需担心。总理莫里森也表示，政府目前已经无法实现全民接种的既定目标。澳大利亚50多万的穆斯林今天起进入斋月第一天。斋月是穆斯林教徒戒斋、祈祷、阅读古兰经和团聚的月份。教徒们从日出到日落都要进食。在经历了去年因疫情无法聚会之后，教徒们期待着今年能够恢复到某种的正常的状态。如今限制已经放松，来自悉尼的拉肯巴清真寺的萨菲期待着看到人们回归祈祷。我们希望在斋月里人们能够回到清真寺祈祷塔拉威，在清真寺里祈祷五次，进行周五的祈祷，听诵古兰经，白天听从布道。这是我们参与团结团聚在一起的时间，有机会聊天讨论和聚会。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chat, to discuss, to meet.
多个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重要行业将再次获得联邦政府的资金补助。政府五千万临时干预资金项目 TRF 将扩展至电影和电视业，并且延长拨款六个月。政府还将为消费者旅游支持项目再拨款1.3亿元，旅行社可以通过该项目申请额外的补助。维多利亚州将从今晚午夜开始将大布里斯班、格兰斯顿以及拜伦湾的旅行限制级别从橙色降为绿色。这意味着从上述地区进入维州的入境者在抵达之后将无需隔离和接受病毒检测。同时也意味着根据维州当前的出行管制措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每一处地点都将被视为绿色地区。参议院今天将开始调查工作安全的影响，公开听证会将听取交通工人工会以及包括 Uber、Deliveroo 和 Ola 在内的送货公司的意见。他还将听取共享乘车者和送货车手意见。工会表示，他将为所谓的零工经济当中少付工资和不正当解雇等行为提供证据。交通工人工会的国家秘书迈克尔·凯恩告诉 SBS 新闻，工会正在呼吁全国法庭为此类工人设定基本的权利和工作条件。 去年年底，在十一周时间里，我们看到了送餐服务部门的五名工人丧生。如果在其他各行各业发生了这种情况，国家会停下来关注，但在这个行业，我们就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是至关重要的一天。参议院调查听取了这一消息，并且提出了一揽子措施，以迅速地采取行动，这样澳大利亚就不会最终成为一个有低等工人阶级的国家，他们在工作当中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强烈的热带气旋塞罗哈猛烈袭击了西澳大利亚州的沿海地区，给这些城镇带来许多破坏，并且导致停电。塞罗哈于当地时间周日晚上八点左右在卡尔巴里南部登陆。这个三级的暴风雨到达陆地时，中心每小时暴风高达170公里。目前只有一些关于城镇卡尔巴里以及杰拉尔顿财产损失和停电的报道。飓风袭击时，超过4300户的房屋断电。西澳大利亚州的州长马克·麦高恩说，受影响社区至少在40年来首次经历了这样的飓风。
So these communities are not used to this.
这些社区并不习惯这种天气，这些地区人们并非是来自于皮尔巴拉乃至更北部的易发生飓风的地区，因此飓风是非常不可预测的，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确实会导致伤亡，因此大家需要竭尽所能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联邦贸易部长丹特汉正在考虑就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葡萄酒出口的贸易争端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澳大利亚已经要求就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高额关税一事和中国进行争端的磋商。牛肉、龙虾以及煤炭是与中澳之间贸易争端的其他的主要的商品。澳大利亚新的一轮全国人口普查将于今年的八月开启。2016年所做的上一次的人口普查显示，澳大利亚的人口背景更加的多元化。近一半的澳大利亚人在海外出生，双亲或其中至少一位在海外出生。今年的人口普查将更加的关注多元文化社区数据的采集，因为往年的数据显示，多元文化背景人士往往无法完成普查。来自塔州的多元文化普查中心的经理克里斯丁表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多元文化背景人士由于出于某些非常显而易见的原因，或者不了解人口普查的内容，不明白普查和他们有多大联系。譬如，如果我是一名在澳学习的留学生，或者一名持有临时签证的打工者，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们这样的人也需要完成人口普查，所以这才是普查过程当中面临的真正挑战。维州乡村消防局提醒公众，在本周气温降低之际，在家使用取暖设备时要注意安全。消防局表示，因取暖设备使用量增加，每年秋冬是住宅起火的高危季节。起火的来源包括明火、木质暖气、气垫混合暖气以及便携式的取暖设备。消防局局长杰佛表示，许多致死或者重伤的住宅起火点都是位于客厅或者是卧室。他还提醒公众定期检查取暖设备原作是否良好。维州每年平均发生约3000起的住宅火灾，其中大多数是事先采取简单预防措施就可以避免的。维州的听众朋友如需查询预防住宅火灾的相关信息，可以浏览乡村消防局 CFA 网站，网站地址是 cfa.vic.gov.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一下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王室成员周日表示，他们对来自于世界各地悼念菲利普亲王去世的悼念品表示由衷的感谢。英国为菲利普亲王的去世举行为期8天的全国哀悼，在温莎城堡的圣乔治教堂举行的葬礼于周六结束。为了避免人群聚集，仪式当中的公共环节已经被取消，而小教堂里面的人数只限于30人。安德鲁王子称，他94岁的母亲伊丽莎白女王因丈夫去世而受到重创。
We are all feeling a great sense of loss.
我们都感到非常难过，但与此同时，我所看到的颂词十分惊人，收到的消息也绝对感人。我想，无论以哪种方式，我都会说，我们失去了整个国家的祖父，感到非常遗憾，并且支持我的母亲，她的感受，我想可能比其他人要更深。
Feeling it, I think, probably more than everybody else.
本周澳大利亚将继续举行菲利普亲王生前感恩仪式，领导人和公众将铭记他对英联邦几十年的付出。墨尔本的圣保罗大教堂将在周三为菲利普亲王举行感恩仪式，阿德雷德的圣彼得大教堂将在下周日举行一次。伊朗原子能机构称纳坦斯核设施遭到恐怖袭击，而此前数小时该组织宣称的是一次事故造成那里的电力故障。伊朗原子能机构的负责人阿里·阿克巴尔·萨利希谴责这一事件是徒劳的行为，并且敦促国际社会正视他所说的反核恐怖主义。事件发生前一天，伊朗曾表示已在该厂址启动了先进的铀浓缩离心机，这违反了该国根据2015年和世界大国之间达成的伊核协议所做出的承诺。在印尼发生强震造成八人死亡之后，居民开始清理瓦砾以及残骸。印尼的爪哇岛发生六级地震，摧毁1300多栋的建筑物。在此次地震之前，热带气旋塞洛亚曾在本周早些时候造成该地区至少170人死亡。印度尼西亚的主岛爪哇岛发生六级地震，至少有八人死亡，包括房屋、学校和清真寺在内的1300多个建筑被摧毁。这位当地的居民说，他的家现在已经成为废墟。地震发生时，每个人都惊慌失措，到处乱跑。地震发生后不久，我的房子立即倒塌，摇晃得如此厉害，房子立马就倒塌了。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澳元可以兑换的是 0.76 美元、1.08 新西兰元，同时澳元可以兑换的是 4.99 元人民币、5.93 元港币和 21.69 的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早间多云，最高温度是17度。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24度。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17度。阿德雷德晴天，最高温度是22度。珀斯有阵雨，多云，最高温度是24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32度。霍巴特是部分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是16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